主，我们谢谢你能够晚上再次来到你面前来学习特别是在这样季节的当中，让我们想起主的爱是何等的大。我们有感恩，我们有庆祝，有回顾，有为将来，因为你这个爱已经在我们的身上，你继续要带领我们，你给我们这么一个盼望。主，那未来的日子的当中，我们不仅是被你所爱，认识你更多，能够彼此的相爱，你能够借着这样一个节日，把我们这个领受了这个爱的来源，这个生命能够传扬出去。我们为此，我们仰望你，也继续的帮助我们在学习你这个话语，也只有你这个话语启示的话语，我们要更多明白你自己的心意，也能够更多的明白，是吧？你自己的属性，也知道我们再次度居的时候，是吧？到底我们或向左或向右，该如何的行，该如何的计划我们这一生。我们祈求你，既然有愿意的心，并蒙你这个悦纳，晚上来到你面前，弟兄姐妹们能够坐在你面前，亲自来教导我们，能够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对于解经，对于释经，能够越来越清楚，越来越熟能生巧，以致我们按正义分解你自己的道。因此之故，我们祈求你以下的短短的五六十分钟的时间你亲自与我们同在，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开启我们的心眼也让我们对你启示的真理能够有一个胃口，有一个饥渴沐浴的心，也照你的应许得你自己的宝住。今天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好。先交代一件事情哈，那个有一个题目那个你们做的哈，就是在诗篇一百零三篇，诗篇103篇，我们打开圣经，诗篇一百零三篇，这是大卫的诗，在第七节他这么说，是大卫的赞美诗，他说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问题是我们这个是所谓的平行对偶的诗的一种形式，他这个是属于哪一种对偶？是同意的呢？是综合的呢？还是对比的呢？我想大部分交作业的人都是写同意哈，同意。所以问题在这个地方哈，摩西知道他神的法则，什么叫法则？如果你们有英文翻译本，就是 way， know his way。知道神的法则，做事的原则。我们说生命之道，那个也是 way， 对不对？ The way, the truth, the life。 作为呢，地，地指是什么？神的外在的一些的作为，奇妙的大事情，所以以色列人看到了。以色列人当摩西领他们出来的时候，过红海之前有10个大神迹，这些都是地，对不对？以色列人看到了，但是摩西是知道神的位，这一不一样？你觉得一不一样？摩西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摩西是跟神面对面的人，对不对？我们说面对面不是说 literally physically 说看到神的面，就是说很亲近，能够领受神的旨意，领受十诫。而且摩西为人极其谦和，摩西似乎就是预表将来的耶稣基督哈，以后我们会提到这样的事情。我们看诗篇81篇，诗篇81篇，81篇，我们来看第12节。十一节说：“无奈我的民不听我的声音，以色列全不理我，我便任凭他们心里刚硬，随自己的计谋而行。甚愿我民肯听从我，以色列肯行我的道，肯行我的道 ，follow my way，follow my way， 神的道。”我们再看86篇。这也是大卫的哈，大卫的第10节，因为 因你为大且行奇妙的事 marvelous deeds， 奇妙的事 marvelous deeds， 神的作为。唯独你是神，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 Show me your way， 我要照你的真理而行。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换句话说，我们说过这种诗的队友的形式，你的道对称什么？神的真理，对不对？所以看到神的作为，比如说今天很明显的，大家祷告，然后希望得到神的一个祝福，外在的行为上面的，所以生活上面的，就像神迹一样，对。以色列人见到神的神迹，但是他们真的了解神的 ways 吗？真的认识这位神吗？他的道吗？所以大卫在诗篇103篇这边所说跟86篇所说的是一致的。摩西是了解神的，因为跟神面对面，神从荆棘山的当中呼召他出来，然后神教导他。但是以色列人看到了却只是外表神的作为，真正并不认识神。所以这应该是什么？哪一种队友啊？应该是什么队友？应该是对比嘛，对不对？是一种对比队友啊。好，这是你们上次做的作业哈，有一些这些需要提出来，其他都还好哈。其他有时候同意跟综合有时候是比较不容易分啊，比较不容易是混在一起的。好，今天我们继续要来看真理的一贯性。上次我们提到说，任何一个教义或者神所启示在圣经上面的任何的真理，我们看一段圣经的时候，绝对不能说以这一段圣经就说 let's it， 除非这一段圣经在整本圣经我们说已经解经都能够支持你对这圣经的了解，说就是这样，不然的话你会产生断章取义。换句话说，我们要借着平行的经文，同样意思的、同类的或者同一个场合所讲的话，不同的作者，同一个作者或者相同意思来自不同的作者或者对比的，整本圣经系统化的，然后才能建立一个教义啊，是这个原则。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说，有了这一个背景，我们怎么来建立任何的教义真理神学，要怎么把它系统化。首先我们必须要了解几件事情啊，怎么将神启示的真理系统化，以致不会顾此失彼、怪异漏外。有几件事情我们必须要先了解啊。神学研究，我们说过神学是有关神自己跟神启示要人知道的，关乎神的创造界、神的心意的神学。为什么要研究神学？不是为了增加学术带来的知识，而是为了我们能更顺服神，以致生命改变，荣耀神。提摩太后书3:16应该都会背吧，对不对？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目的是什么？以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协议。前面两个就是教义上的归正，后面就是行为生活生命上的一个归正，归回真理。所以神学研究的本身是方法，不是目的，绝对不能够停留在神学上面的研究研究研究，但是不晓得说它最终的目的是什么。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抓紧啊，目的是为了什么。比如说我们研究圣经中有关预言的啊，这个大家都很想知道，知道未来的事情，对不对？所以现在美国这个什么 Psyche 这个Mrs. Helen， 你到海边到各个地方去算命，$15，告诉你，都很好奇，都想要知道未来。圣经上的预言不是为了人的好奇，也不是单单增加我们的知识。预言啊，这以后我们还会再提到，我一再的重复，到底什么叫预言？预言 prophecy 啊，我们说预言 prophecy 这个字的本来的意思，动词就是说出，神说出话，就是 prophecy， 不见得说要预测将来发生什么事情，只要来自神口所出来的话。所以在圣经的当中有许许多多，我们说是神 prophesy， 我们一般想就是哦，就是讲将来的事情，是的，有的，但是包括的却是神所讲的所有的话，告诉先知 oracle， 神的神谕 decree， 这就是 prophecy。 在圣经当中大概有160几个是关于 prophecy， 其中140个啊，记住，说140个是神借着这些使徒先知记载的话，叫人生活上要怎么样，那叫 prophecy。只有将近才20几个是真的讲到说将来某一点要发生什么事情。所以重点在哪里？预言的重点在哪里？不是要我们知道某一些事情将来会怎样，而是要改变我们今天的生活，确定我们的信仰。耶稣这么说哈，耶稣如今事情还没有成就，告诉这些门徒们，特别我们知道从13章开始，41到17章耶稣基督啊最后的晚餐跟门徒们的一席的谈话，门徒非常担心，耶稣说我要走了啊，大家非常的担心，非常的忧虑，也说今天事情没有成就，我要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可以信我是基督，预先告诉你们。所以将来成就了，我们就确定说哦，他曾经这样讲过这样的话，所以是真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predict 将来要发生的事情，这一些在历史上很多很多都已经成就了。但是我刚才说过了，但是更多比例的是好，将来可能什么事情会成就，今天我们要做什么，那是更大的比例在那个地方。现在事情还没有成就，我预先告诉你，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就可以信啊。所以第二点就是为了影响我们的生活行为，耶稣所说的话，以前先知神托着先知所说的话，包括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的，在我们今天站在历史的过程的当中往回看，有很多都已经应验了，所以我们的信心得到坚固。但是另外一个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影响我们的生活行为， how about 那些70-80% 的还没有应验的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到底我们知道那个是要确确实实知道哦，那天发生之后要怎么样，要什么日期怎么样，将来天国怎么样，耶稣基督到底哪一天来吗？是要那些细节吗？不是那一个，是要那一天来之前的我们今天所处的环境，我们生活应该怎么样，这是一个重点。如果神真的要满足我们的好奇心，他会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回来啊？有没有告诉我们？没有，这些事没有人知道，到底将来天国会怎么样，末世很多的事情神没有告诉我们，可见那不是重点，重点是那一天必会来到，哪一天我们不知道，不过来之前我们应该怎么样啊？这些就很多很多这样的教导。路加福音12章，家主若知道贼什么时候来，就必警醒，不容贼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家主知道贼什么时候来，真的知道什么时候来吗？这句话不是在讲说真的知道贼随时都会来，对不对？不然他就不叫贼嘛。所以你要随时的预备。同样的，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又不顺他的意思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唯有那不知道了，做了当受责打的事，必少受责打。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要，多托谁就向谁多取。我们知道的越多，包括我们知道我们不知道的，懂不懂这意思？包括我们不知道的，就是耶稣什么时候回来，这我们不知道的。你说我知道，因为圣经这样启示，
所以 Harold Camping 说5月21号，我也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事情，那是错的事情。那你知道这些你应该怎么办？所以今天大家很注重那一天到底那一天怎么样，那不是我们要知道，知道是来之前这一段的时间我们应该怎么样。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所以你们要警醒。你们去看马太福音24-25章，一再的讲要警醒。聪明的童女，5个相对5个，有1000的，有2000的，有5000的，照着神所给我们的，今天主来之前，我们就必须要做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所以我们就不会去 argue， 想要知道那些圣经并没有明显告诉我们，也不是要我们知道的，那不是我们神学研究的范围，那我们就会落在那个地方彼此的相争，那是没有必要的。我们必须要知道神学研究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要我们成为一个顺服神的人，生命有改变，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有了这个目的，我们的动机，神学研究的动机，论到既有象之物，保罗说过这么一句话，我们知道人都有，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所以研究神学不是说我比你懂你可能都不懂，不是这一点。我懂的目的是什么？懂的目的我生活可以改变，我可以更多的爱人，可以造就人，可以鼓励人。所以有人用英文的这一种话来讲， I don't care what you know， 对不对？ I want to know what you care。所以神学我们可以研究，有时候是人的好奇或者人的求知的精神一头栽进去。我在念神学的时候有碰到有一些一腔热血一进去之后他出不来了，他不出来了，他就一直研究一直研究一直研究，对人越来越冷漠，这是很可惜的事情。甚至到最后就是为了研究这个知识，研究研究研究到这个，居然离开了教会了，变成不幸的人，这就失去神学研究的目的。所以动机不是要自傲排除异己，乃是要彼此的建造。所以神学研究的态度，我们就必须要 humble humility， 必须要谦卑。为什么要谦卑？为什么我们必须要谦卑？有几个原因啊。启示只是部分，神是一个启示者，神是自有拥有的神，除非神愿意启示，被造的人不可能认识这个神，被造的人不可能知道到底我们被造的目的是什么。但是人是被造的，永远是被造的， There's a qualitative difference，就是本质上跟神是有差异的，不仅是 quantity， 不仅是量上面的。人不能够不自量力，好像撒旦一样，我要我要我要我要做神，那就麻烦来了。人有限，永远是有限，将来在天国也一样的，不可能跟神一样。就基于这个，因为神是全能的神，我们不可能以被造的人来完全完全认识了解这位神。同样的，神的启示也不可能把他自己完完全全的，即使他完完全全要启示自己，人是被造，仍然有一些隔阂，我们没办法领会。所以箴言这么说，将事隐秘乃神的荣耀，神的荣耀，神是独一得到荣耀的人，因为他是创造万物的主，创造人的神。人被造，人必须要知道我是被造的，只有神是全知的，只有神是全能的。那人的责任呢，将事查清 discernment， 我们 discern 乃君王的荣耀，包括我们可以知道哪一些我们不可能知道的，这也是将士查情，是君王的荣耀，人的本分，被造者的本分。因为申命记这么讲，隐秘之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的子孙。目的是什么？你看目的来了，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的话。换句话说，神的启示虽然不是全部，是部分的，但是对一个被造的人，神启示在圣经上的话已经足够作为一个被造的人，在神创造的旨意的当中，我们遵行生活，圣经已经是足够的，当中我们可以了解的已经是足够的。我将这事告诉你们，是叫你们到了时候可以想起我对你们说过的。我起先没有将这事告诉你们，因为我与你们同在，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了。换句话说，耶稣基督跟门徒同在的时候，耶稣做了一些事情，讲了一些的话啊，他们懂了，但是还有一些不大懂，对不对？似乎时候还没有到，似乎神所定的时间 progressive 渐进的启示，人必须要成长，或者等到一个时间到一个程度，神说 it is ready， 让你知道。所以为什么是五旬节圣灵降临，对不对？教会成立了，回头看这些门徒，哦，他们就想起耶稣曾经说过那句话，那句话的意思是什么？这殿是46年造成的，但是怎么样？你们把它毁了，3天之内我要重建，明白？作者怎么写？哦，原来耶稣是指的他身体要复活的事情。后来明白，所以神学研究的态度，我们必须要谦卑。We are not Mr. Know All， 我们不可能知道所有的。但是我们该知道的，神会照着我们的身量，我们成长的程度，也照着我们愿不愿意追求的心，会让我们明白。我们明白到哪里，我们遵行在哪里，其实这就是完全，对不对？所以完全的不是说我们 perfect 像神，虽然说 perfect 像神一样是那种一种 symbolic 的一种 description， 所以我们到哪一个程度，我们就要做怎样的一个完全。不是说我们不会犯罪的。好，第二点，人是有限的，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就说从上面过来，启示是有限的，跟这个一样的。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能是不知道？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有限，我想这一点我们应该都可以体会，对不对？特别是我们年纪还小，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很多时候学到一个新的功课，我们马上怎么？在学校的时候，我以前在学医学的时候，一回到家就跟人家讲，你生了个病，你生了个病，他说你才生病，到了要毕业的时候不敢讲。你越知道越多，你会发现你什么没有知道的更多，是不是？你说这个岛越来越大的话，海岸边就越来越大，但是你一个雕虫小技，井底之蛙，你以为知道一切，那你可能还不知道。我们现在所知道有限，先知讲的也有限， prophecy， 这也是用 prophecy， 等它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无有。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候就要面对面。我们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候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所以全知道 again 不是说我们完全全就跟神一样，不是的，我们会 continuously 不断的在永世的当中，对神的认识永远不会停止的。 人是堕落的，人，我们在第一堂课说过了哈，当人要用自己的理性哲学要来 figure out 想出，
古代很多中国的圣人、希腊的哲学等等的，他想出或者 figure out 到底神是谁，这是不可能的。即便人再怎么聪明，一般的启示，让人可以在一般的启示带领的当中，也只能到某一个程度，因为人都是有罪，罪性已经玷污了人的理性，扭曲了人对事物的看法，对于一般启示的一个解释，所以不可能靠人来完全的了解，人就必须要谦卑下来，人必须要臣服在神的启示的当中，同时在学习的过程的当中，记住我们仍然是有罪的人，再怎么个研究可能还是有缺点，可能还是有一些我们没有看到的，所以我们必须要 humble， 跟别人接触彼此 交换学术交流的时候，我们必须要 humble， 需要有宽大的胸襟，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 discern test 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同样的启示不是全部的，人有限，人的堕落，所以我们必须要有宽大的胸襟，所谓宽大的胸襟不是照单全收，要 discernment， 要查验，要愿意顺服的心，了解这些之后，我们的顺服对象就是神，在神启示的当中，我们愿意顺服下来，永远有一个谦卑求教，觉得自己不足，看别人比自己强，愿意听。我们第一堂说过，这个一个聪明的人就是 entertain all the thought，但是不是说 accept it without discernment， 还是 discern。
宗教改革的时候，16世纪这是相当教会历史当中伟大的一个时刻，确实因为宗教改革让天主教的腐败对于真理的把它真理冲淡，用人教皇教职人员来取代神的启示传统，所以宗教改革起来是要把教会带回正道哈。所以宗教改革的三个口号大家还记得吗？唯独圣经，唯独信心，还有呢，全民祭司，多伟大，相当伟大，唯独圣经，唯独信心，不是教会的传统，不是教皇怎么说，唯独信心，因信称义，全民祭司，每个人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每个人都可以读圣经，打破天主教的传统，所以圣经翻译成各种不同的语言，这相当好。但是副作用是什么？副作用是人的一种自我，人确实有求知的心，宗教改革的前奏就是文艺复兴，打开人的思维，把几百年甚至已经上千年的人被束缚在这个整个传统的制度的当中被开放出来，这很好。但是如果没有一个规范，一个原则在那规范的时候，人可以，我讲的就是这样，每个人都开始读圣经，每个人就开始解释，哎，问题就来了。我们说宗教改革很伟大，脱离了天主教，人可以自由地来到神的面前，很好，却因为在教义上面，你现在可以读圣经，他也可以圣经，彼此就没办法同心，就争吵了，就是产生教义上很大的很大的争吵，连受洗要怎么一个受洗，是在怎样的时候，活水里受洗才算数。所以当宗教改革到如火如荼的时候， 教义上的争论也开始起来的时候，马丁路德、加尔文、慈运理，然后重启派，就为了这些的教义吵得不可开交，甚至到最后变成全角天主教也趁机重整，叫做反改革，他们重新自己思量神职人员失职的地方，然后开始的对于根正教开始有一个要收复他们的失去的土地，就产生了30年的战争。马丁路德有一个主要的同工，他的名字叫做 Philip Melanchthon 菲利普莫兰顿，菲利普莫兰顿，所以教会历史的时候我们会提到菲利普莫兰顿，他是一个相当忠心的马丁路德的同工，他之前是一个很虔诚的天主教徒，后来他自己专心的很认真的去读圣经希腊的原文，同意马丁路德，就开始跟马丁路德一起起来改革对抗天主教，但是他的本意不是要离开天主教，他是希望借着根正教能够把天主教归回正道，然后天主教跟根正教可以和平相处。到后来不是他所愿，所以造成很大的教派的兴起，天主教、根正教，甚至最后天主教杀了很多根正教徒，所以最后 Philip 很心痛的，他往回看的时候他说了三句话啊，这三句话相当好，他说 in essential 基要真理，基本的圣经当中启示的基要的真理，神的救赎，我们今天要受洗的时候都会问说，你相不相信圣经是神的启示，你相不相信童真女玛利亚生了耶稣基督，你相不相信复活，你相不相信耶稣基督必要再来，你相不相信因信称义，你相不相信将来我们都要面对神，这些基要真理圣经很清楚，他说 unity 一定要合一， non essential 不是基要真理的，到底我们敬拜赞美要采取什么仪式，受洗的时候在哪里受洗，需要活水吗，一定要怎么朝上脸朝上脸朝下，这是 non essential liberty flexible彼此的接纳，非基要真理 in all things everything charity 爱心，彼此的接纳，所以这就是菲利普的三点哈，他的从经历惨痛的经历当中出来，当然后来马丁路德的跟随者有一些是对他好像对天主教太软了，所以不跟从他，也有一些跟从他的就变成菲利普宗，就马丁路德宗出来，不同的教派就出来，这些我们都可以回头看的时候看到跟上面都有关系，我们没办法谦卑，对于我们自己被造的一个人，我们的一个处境，面对启示的一个圣经，有一些我们不大清楚的时候，但是人却骄傲的心说我的领会是这样，我看到的就是这样，应该就是这样，我也做过异象异梦就是如此，然后也不接受别人的建议，也不愿意跟别人一起来商讨，认为自己的就是叫做 infallible。我想最近你们如果有机会去听 Family Radio， 问了很多很多的问题，对不对？到底5月21号这是 infallible 吗？这是 infallible， 因为圣经这么讲。我说圣经在那我看不到。那他的反驳是因为神没有打开你的眼睛。没办法，我们面对这样不愿意谦卑下来，我们面对这一种不是神 要我们知道的，我们偏偏强求要去知道，这没办法造就人，这只能造成教育的混乱，教会的混乱，那你就不可能在生活上面、生命上顺服神的心意，活出一个顺服神的一个心。所以这三点是相当好的 ，essential， 那 essential all things charity。好，有了这些啊、我们怎么来建立一个就系统化的，就是系统神学这些的原则是什么？我们说过，旧约到新约，整本圣经，神的启示，有关基要真理，这我们有信心，是清楚的，是够清楚的，明显的是属于我们，为要我们可以顺服神，也就是基要的真理是够清楚的，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抓住。然后我们来看一些的原则。第一个，一个教义的形成是根据于对所有相关经文的正确解经 ，ex Jesus， 记得啊，不是 ex Jesus。我们一般听讲道啊，可以基本上可以听到两种，当然讲道有各种不同的讲道法，一般两种就是传统上是比较一种主题性的讲道。Topical， 明白 ？Topical， 神的爱，神的圣灵，就是给你一个 topic。当然，我们现在讲台每次要讲到都有一个 topic， 但是你会发现讲到人讲的时候，如果是一种主题性的讲到，他会在这个主题的当中，他会有很多很多的圣经经节，把它凑合在一起，对不对？这叫 topical。另外一种叫做Exposition， 就是释经讲道，就是一段的圣经，一个 unit of thought， 一个思想，一段圣经制成一个结构，这一段圣经就是要表达一个中心思想，到底作者写这一段圣经他为什么写，他怎么来写，这就是中心思想。 What does he say? How does he say what he is saying? 这就是个中心思想，一个主题，一个主题 subject， 一个 complement， 这就是中心思想，这叫释经讲道，很基础的对一段圣经的一个解经。那主题讲道是把不同的段凑合在一起。你说主题讲道容易呢还是释经讲道容易？从准备来讲应该释经讲道容易嘛，对不对？一般说主题比较容易，因为你可以找很多很多的地方啊。其实那个 assumption 是主题讲到你所用的不同地方的经节，每一个经节你都要花时间去确确实实的找到那一段时间的中心主题，这一段的中心主题凑合起来是不是就是你的主题，不然的话你怎么样，你把不相关的凑合在一起那就麻烦了，懂我的意思哈？所以这个教义的形成基于对所有相关经文的正确解经，如果你引到一个错误的时候，这个教导这个会有错误的，断章取义会产生很多很多的问题。今天很多中国传统的很多都是这种主题讲到，很多这就是误导人的，就是因为在他引用的圣经当中，那个圣经本身解释过出了问题，不是作者本来的意思。教义是建立在整本圣经的启示上啊，我们说过这整本，我讲这段的圣经有没有跟其他的圣经类似的教导、相似的教导或相对的教导有矛盾的地方，或有没有遗漏掉的，所以建立在整本圣经的启示。所以我们必须要收集所有资料加以整理，一个教义必须和其他教义有一致性啊，这些我们应该都知道啊。你讲到神的爱也必须要讲到神的公义，对，一个救赎的教义里面隐含的包含的就是神的公义、神的慈爱，所以它有十字架的一个教义出来。还有所有的资料并不是都同 同等重要，所有的资料不是同等重要。这怎么来讲呢？就是说有一些的资料我们也提过了哈，用比喻的象征性的 symbolic 的那一些，除非我们非常的清楚到底它象征的是什么，我们不能随随便便把一个比喻来当做一个交易，必须要是清楚的经文较重要。我们也提过这个炼狱的教导，有没有？炼狱的教导，天主教也常用了一些的经文，彼得前书三章十九节啦，曾借这个灵去给监狱的人宣告啊，或者传福音等等的啊，那些圣经当中只有一两节提到那个，我们不能把那个当做一个炼狱的教育。重复出现的经文较重要 ，repetition， 不断的出现。我们说过大使命啊，不断的出现。那我们在诗篇的当中，诗词的当中也不断的出现的，那个词那个字不断出现的，我们要特别注意。我们说过马太福音24-25章，警醒警醒，不断的出现。耶稣讲说，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不在于将来的世界，而是今天我们必须要警醒。明显的字义经文比较重要 ，literal， 我们说 literal 字义的意思，表面上的意思很清楚的，直接的意思的。然后教后的经文启示啊，这是个 progressive 渐进的启示，教后的启示重于先前的启示，教后的启示重于先前的启示。所以我们以前也提过说，在圣经开始的时候，出埃及记万不以有罪无为罪，必追讨他的罪，从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明白？所以有人讲说祖先的罪，说后代就要被他负责。但是到了以西结18章怎么讲？那不是的，你个人要为个人的罪负责。你父亲牙酸了，你不能说我牙酸了是因为父亲传给我，因为你也吃了葡萄。所以我们就要知道这是渐进的启示啊。特别新约的当中有很多啊，就是 supersede 旧约当中一个影子，用动物献祭，到了新约一些祭祀的礼仪在耶稣里面已经完成了。经文一般对时间的先后，也可以是经文差不多，也差不多是这样 chronological， 是的 progressive， 对。一般你去看哈，你看以西结书跟那个出埃及记就差很远了嘛，对不对？教后的一般是讲时间上的，是的。OK， 好，圣经是一切教义唯一的根基。圣经 ，sola scriptura。啊，宗教改革的第一个口号，唯独圣经，圣经是一切教义唯一的根基，教义不应该根基于逻辑的推论，三位一体，根据逻辑推论你想不通的，是不是？根据逻辑推论你想不通的，神的主权一切都是在神的掌握的当中，人也必须要负责任，若不是神的拣选，你不可能得救。那神是爱，神爱世人，有没有？那神没有拣选人，是不是就没有得救？那我没有得救，我就不应该为自己负责。但圣经也讲说，神万不喜悦那些邪恶的人死亡。你怎么用逻辑来配合这件事？就三位一体本身，你用逻辑来推论，你没办法。宗教改革的时候，亚米念神学、加尔文神学，他们都是用逻辑下来的，一路上下来。你们去看《易经》像 Total Depravity， 完全的堕落，神绝对的拣选，耶稣基督是为被拣选的人死的，他必须要逻辑这样一贯下来，他建立这个教义。但是，圣经的启示好像不是这样。所以你会发现马丁路德就很聪明，他就选加尔文前面的两条，后面三条他选亚米念神学，因为他看的圣经是这个样子。
不是根据逻辑，
哦，
也没了。好，没关系，你们讲义上有啊。教义不应该根据于传统，除非有清楚的圣经根据。传统，好，我们说传统，我们绝对不能够照单全收，也不能说传统完全错。好，我们也说过，传统其实有一些是不错的，但是如果这个传统有违背圣经的地方，我们必须不能够接受传统。特别是天主教当中有许许多多的传统，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很批评传统，有没有？传统上怎么样？传统上我告诉你，不是这样。犹太人的 Mishnah 很多就在圣经之外来解释圣经，加上很多的细节，安息日加了好多好多的条，这些都是传统。教义不应该根据于圣经之外的资料。我们说天主教为了要支持他的一些的教义，所以在根正教的冲击的当中，他要支持他的教义，他必须要找一些经文。所以为什么天主教后来有产生一些的旁经、卫经加入里面，有吗？玫瑰经66卷再加上，你看你怎么分，有时12卷、6卷，那些被正典、被基督教根正教认为是卫经、旁经的，被天主教认为是正典或者是旁经，他们没有所谓卫经的。为什么？他们把它拿来支持他们的教义，炼狱，为死人施行。在炼狱过程的当中还有机会的，他们就找马加比书啦，找这一些两约之间的这一些非正典的来支持他们。我们不接受这个教义，不应该根据于圣经之外的资料，教义应该建立在圣经所强调的部分。这是我们刚才已经讲过的，圣经所强调的部分，以经解经，对于圣经严谨的一个解经，在原则的当中，这些方法没有失意。 exegesis 不是 exegesis。 好，这就是我们在这些原则的当中产生的这一些的教义，就是系统，把圣经当中所有有关的都把它凑合在一起。我们今天有很多很多方便的 resources 啊，那我们这个经文汇编呢，很多解经都已经帮我们整理好，相当的好啊。但是以前的人是花了多少的时间，而且多少的时间他们花在对于圣经的来回的读记忆、做笔记、写下来的。所以产生这个系统神学是经年累月下来的。但是记住，系统神学，今天的系统神学，你再去看二三十年的系统神学，已经在进步的当中。所以今天的系统神学是 final 吗？不是 final， 不是 final。所以为什么我们找参考书一定要找最新的？最新的它会提到最旧的当中有一些改的地方。好，这是我们今天这一节所要谈的。下次我们要提到，确实圣经当中我们说圣经是一致的，圣经没有矛盾，但是有一些似乎真的看起来好像有矛盾，我们怎么来调和？那我们还剩3堂，那有一堂我们特别讲预表，然后最后有圣经的应用。那这一次你们回去作业很简单，所以简单就是题数只有一题，那内容却不简单啊，因为你们要花时间啊，真理的一贯性，从整本圣经一贯性只是尽你所知道的、所能的，用一些经文汇编的有关祷告的教导，用大纲式把它写下来，就圣经中呢有关祷告的啊教导。好，今天的作业我们交上完了。
没有问题。
刚才说那个天主教讲那个炼狱这段，那么我们基督教对天主教怎么认为的？觉得它不是异端呢，还是极端呢，还是怎么怎么？
炼狱我们不相信哈，因为人得救不得救是在今生必须要做的一个决定，对不对？那炼狱他们根据的这些圣经也是不可靠的哈。那我们天主教怎么讲呢？奥古斯丁曾经讲过这么一句话哈，他说天主教当中也包括这世界当中是有神的羊，教会当中有不少狼在那个地方。换句话说，天主教当中有没有真正得救呢？也是有的，也是有的。他们确实也在改变，天主教也在改变当中。但是他们有一些的教义，像圣母祷告啊 ，Theodokos 就是圣母的一个神学。这些我们是没办法接受的，我们觉得那是错误的一个教导。但是我们不能讲说天主教就是异端啊，那天主教的那一些持这种看法的人。传统有什么好的地方？是不是？传统当然有一些他们的，或者可以这么讲，传统上面带上来的这一些的教义，他们也是根据圣经的，我们也可以说这是传统带下来，这一方面是确实好的啊。那传统上的一些，比如说在18世纪、19世纪的时候，你看那时候的诗歌，诗歌相当伟大，他们的诗歌很多都是神学，在讲论神学啊。从圣经当中，像这些那个12、13世纪这一些所谓的修道士，他们那个诗歌你可以看得到，不像今天说你你我我短诗没有什么内容，它相当有内容的，这就是好的传统，对不对？本身他要唱诗歌就是要提醒人神的创造、神的救赎、人的顺服，这些都是传统，这是好的传统。那一些敬拜的礼仪，那一些虽然圣经上没有明确的教导，也是那原则的当中，这些都是好传统，这方面的。但是天主教有一些的就是教皇说的算数 extra cathedral， 就是彼得所说的，就是从那个教会的当中彼得的传位下来，只有在那个地方才可以得救，这种我们不接受。就是在教义上的一个增，就是每个人可以读圣经好不好？当然好，对不对？但是没有适当的教导，没有正确的解经，就产生很多派别出来，这就是一个副作用。所以天主教其实为什么天主教后来这么制度化 institution， 是从3世纪开始很多的异端，所以教会开始各个地方有所谓的主教、大主教、区主教，整个就起来了，所以为了要防止这些异端，由中央的来控制，这一点是好的。但到最后的时候，中央自己出了问题，底下人都受压制，根本不晓得怎么回事，对不对？中央说了算数，那也产生副作用。这个世界都会一定要有一个平衡在那个地方。制度好不好？好，但是太制度化又产生问题。
正教合一有没有比较好的地方
？State Church， 在加尔文日内瓦改革的时候，就是正教合一。他说过一句话，他说：“没有所谓属世跟属灵的，都是属灵的。”所以他在日内瓦改革的时候，那时候教会有受洗的时候是大事情啊。不是说只是教会的人，政府官员都邀请。然后正教本来就是在一个神的当中，就好像当初撒母耳讲说，以色列人要王，对不对？
神就是王嘛，神统管一切嘛，是人后来把政治跟宗教分开，那就不对。因为现在政治上跟宗教认为是水火不相容，政治要来管宗教，那就不对。其实政治里面也应该是属灵的这些人，也是教会的这些信徒们来执政掌权的，也应该都是这样，都是同属一位主，那就不会什么政教的分别了，对不对？我们叫 state church。 所以当时这个天主教在英国的时候，国教不就是为了要缓和这种天主教跟根正教的冲突，就产生了中庸之道。中庸之道在伊丽莎白的时候，之前有玛丽，就血腥玛丽杀了好多根正教徒，但是呢产生中央之道之后，就是所谓的国教，但国教背后基本上还是国家来管理，所以为什么呢？清教徒啊这些分离派就跑到美国来嘛，就产生五月花号来到这里，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你看到 State Church 本身是有这些问题，现在美国基本上还好啊，政教是分开，因为很多政府，美国就是以神立国的嘛，对不对？以 God we trust， 历代的总统都是按着圣经宣誓就职的。虽然有一些是不尽职的哈，在属灵上面，不过毕竟他们是敬畏神的啊，这一点倒是，所以我们可以自由的在这边敬拜赞美，这是没有问题啊。政府很多官员都是做礼拜的。好，我们时间到了，到。